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这一集我们要继续来讲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到灯下黑之狼牙葛。正觉弘法是为了要开解广大学佛人的正知见，因此势必要对于狼牙葛在网络上剖文的诸多谬见来加以回应。在上一集的单元中讲到，历史上鸠摩罗什以及玄奘两位法师，他们对于佛法在中国长远的弘传是有非常宏大的贡献。今天我们要来看狼牙葛在网络剖文提出有关于佛经论真伪探讨的方向。狼牙葛提出必须要从佛教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佛经论真伪和权威。他们又提出要懂梵文才不会错解经文，不懂梵文就会错解经文的说法。虽然他们提出这两个观点，但是呢，很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到狼牙葛诸君们他们是完全不懂这两个问题的关键点，都是必须要根基于实证佛法的立足点才能够就近开解疑虑。也就是说，对于要能够辨别佛经论的真伪，必须是要根据于实证佛法的立足点才有智慧力，才能够辨别佛经论的真伪。同样的，对于要能够正解佛经论，也必须要根据于实证佛法的立足点上才能够正解佛经论的意涵。因为佛法三圣菩提的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自心限量的实证，所以学佛人想要能够完全正确的了解佛教经典的意旨，实证就是唯一的方法。也就是说，唯有透过实证佛法才有智慧力能够正解佛经论，才有智慧力能够辨别佛经论的真伪。若是不知不证佛法，当然无可避免的就会错解扭曲佛法的法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狼牙葛诸君对于金刚经以及维摩诘经当中的法义是如何的错解以及扭曲。狼牙葛提出说，金刚经有两个汉译本，而正觉只选择以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译本来做宣讲，又因为在这个译本当中，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一合相在原梵文中并没有相这个字，而玄奘菩萨在《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当中则是翻译为一合执。狼牙葛就提出说，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相这个字是宗姓的意涵，而玄奘法师选字更是忠于梵文原文的执这个意思，这是有明显的负面的意涵。首先狼牙葛认为这两者之间的义理完全是不相同的。其次他们认为正觉既不懂梵文又不明白金刚经这一句经文的义理，所以就会将不同经文里面的一合相混为一谈，做出错谬的推论，造成对于理论和修行理解上的分歧。他们又更提出说，正觉单看一本汉译本就去随意演绎推论经文义理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姑且不论狼牙葛诸君们所持的心态是如何，我们就先来看近代的思想家熊十力在他所著作《佛家名相通释》的序文之中，清楚地表明，在中国 若是有志于学佛的人，应当要以汉译经文为所本。又说，虽然汉译本众多陈列，但是要以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的译本为考证取信的标准。熊师利又认为，如果说不经由这个路径来学习，而想要用这个广博的学习梵语为能事，那么你就干脆专心于从事梵语的志业，千万不要轻易的说你懂得佛学。他又说，不悟啊，佛学自是佛学，梵语自是梵语。这也就是说，若是呢你不能够悟得佛法正义，那么佛学自是佛学，梵语自是梵语。通俗一点的来讲其实讲的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两不相干的事情。当然他的这种说法是可以认同的，但是在这里也必须要声明的是，当熊十力在回归传统儒家六经之学之后，却又错误的解读马明菩萨所作《大圣起信论》中所说的一心二门的真实意涵，又更支持他所错解的体用不二来建立宗义。那么由此可见，他毕竟还是一位借用佛法名相而做考据与逻辑思辨的学术研究者并不是一位在佛法正义上的实证者。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学佛当然是要以实证佛法为首要。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琅琊阁诸君们他们的那种说法是不是无明颠倒、高慢自大，却又无端造作诽谤贤圣之事呢？佛陀在《大宝积经》当中对于修道真言所作四依四不依的开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在这里佛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地教导我们，若有实证佛法的大善之事，说法论义之时一定是要遵循实相法为根本核心来做宣说当然实相法就是三圣菩提的如来藏法。因此正觉大善之事讲经说法，依十亿菩萨所翻译的经本来宣说如来藏法，请问有何过失？就如前面我们曾经举出，译经者对于译经会取直译意义或者兼而有之的原则，而且因为古时候的排版印刷费用非常的昂贵，因此译经者在经文的翻译上面也是简明扼要的。那事实上实证佛法的大善知识必定是能够秉中通而说通无碍的，相对于那些不能实证佛法的人，反而就会错误地产生自以为是的郭公下午断简残编引书焉说的不正之见所以说，如果你离开十义佛法不顾，而单单拘泥在文字的表意上面去执着，那你就是只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能直见于心这也就是所谓的舍本逐末的愚痴人呐。接下来我们就以琅琊阁所提出鸠摩罗什法师与玄奘法师翻译的《金刚经》的两个汉译本的直译的部分来做解释。首先来看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的这一段经文是这么说：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予以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否？甚多，世尊。何以故？ 若是为沉重石有者，佛则不说是为沉重。所以者何？佛说为沉重，则非为沉重，是名为沉重。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这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文内容。其次再来看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一段经文，则是说，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世尊，若世界是实有者，即为一合执。如来说一合执即为非执，故名一合执。佛言善现，此一合执不可言说，不可细论。然彼一切愚夫一生强执是法。对于《金刚经》的这两个汉译本，琅琊阁诸君们执着在一合相与一合执的译文上有所差异，认为玄奘法师的翻译比较贴近梵文文字的事实，而质疑说正觉因为不懂梵文而单以一本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汉译本就随意的来做经文的演绎。然而我们看这两个汉译本的法义内涵并没有相互排斥啊，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之前须菩提，也就是善现就曾经说呀，那些围城的无量数目如果是真实有的话，佛就不说那是围城无量数。为什么呢？因为佛说围城无量数其实不是说围城无量数，就是围城无量数因此须菩提就跟着佛那样再使了一遍这样的偈风，说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是世界，这样才能够说是如来说的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世界是真实有，那就是一合相但是如来说的一合相不是在做一合相，那才能叫做一合相。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一合之法，然而一切法中能够显现出的种种事相都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所支持才能够成就这一合之法。也就是说一合的背后其实呢是有真实之理第八识如来藏，或者称为阿赖耶识。但是因为凡夫愚人不懂一合背后的真实道理，所以就会坚固执着于种种的表象而被摇混不明事理。那譬如当我们在说佛法第一义时，佛法第一义并不是在指言说就是佛法第一义，也不是说所说就是佛法第一义，当然更不是说佛法第一义甚至妙乐的言说本身是佛法第一义，而是呢必须是依佛法第一义甚至妙乐言说所入才是佛法第一义因此这个佛法第一真实的正义其实呢是指实证佛法第一义智慧者自心觉悟所得，而不是凡夫愚人在他所听闻到佛法第一义的言说之后而升起的妄想知觉的境界绝对不是这样的。 因此佛又恐怕众生仍旧会落在文字言说的种种表象上面产生执着哦，所以呢紧接着在后面进一步的做开示说，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这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译文翻译。那么相对来看，玄奘法师的译文翻译则是善现此一合执，不可言说，不可细论，然彼一切愚夫一生强执是法。所以我们从上面两个译本经文中的真实义理的陈述来看，无论翻译为一合相或者是一合执，都是没有违背法义的实质。然而在其中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世尊在告诉佛子们必须要去实证种种文字言说表象背后的一合之理，然后你才能够圣解佛经中所说的真实义理为什么不可言说，不可细论。接着我们再举出琅琊阁诸君们所提出的质疑。琅琊阁提出维摩诘经有三个译本，在弟子品中的一段经文，知谦法师翻译为不以淫为无挂碍，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为法离于相无所缘故，玄奘法师翻译为法离贪着无所缘故。琅琊阁认为原梵文没有相这个字所以玄奘和知谦都是依照梵文原意翻译为贪着或淫。那么要请问琅琊阁，反过来说诸君是不是在质疑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有错误呢？琅琊阁又质疑说，三个版本单看汉译读起来感觉绝对不同，在这种情况之下，懂梵文和不懂梵文的人哪一个的理解更为精准呢？那琅琊阁诸君们这是在质疑平实导师以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译本宣讲此经是因为不懂梵文以至于无法精准理解这个经文义理吗？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的看到他们违背了佛在大宝积经当中对于修道真规所做的四依四不依的开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对于什么是佛法的真实义理，什么是真正的成佛之道，琅琊阁诸君们一直都没有回归于实证的道理来探究，当然也就没有理智的智慧觉知力能够检责，所以就会在佛法修学的道路上产生种种的障碍。我们从历史考据的记录上来看，维摩诘经曾经有过七个汉译本但是在目前现存的就只有三个汉译本包括了三国时期吴知谦所翻译的佛说维摩诘经三卷后秦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三卷，以及唐朝玄奘所翻译的说无垢称经六卷。虽然琅琊阁他们指称三位法师的译文有所差别，然而事实上在维摩诘经弟子品的整段经文都是从实相法义的层面来开示如来藏本来自在的清净体性。那我们就把这一段经文的前后句一并列出来看，大家就能够理解经文所开示的宗旨主要就是在显示法义脉络的完整性，前后贯通，都不会有所汉格。 而且十亿菩萨在研读经论的这个同时呢，就能够随文入观，体就法义而有所本，不会错解。好，我们就同时列出三位法师的译文来看。知谦法师的译本是断如灭相，不以淫为无挂碍。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是法常即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而玄奘法师的译本则是法常即然，灭诸相故，法离贪着，无所缘故。事实上，维摩诘大师在这一段经文中的开示是说，法是常恒即然的，同时也是离相灭种种相的。法的本身没有任何一相，是离于对一切法相的淫习贪着，也是对于六尘境界相一无所缘的。也就是说，这个真实法如来藏，它是离见闻觉知，它是无复无记性的，它不贪着自我，它不执着自我，它也不贪执于自己附属的六七识，反而是众生的六七识把它执着住，抱着它不放，抱着它轮回生死。因为如来藏本身并没有任何相可说呀，它也不缘六尘一切诸法，可是众生呢，却是在六尘万法当中不断的攀缘、贪爱、执着。毗湿导师在《维摩诘经讲记》中也有开示说，如来藏呢也是有所缘的，只是呢他所缘的是无漏有为法。不过呢，这还得要等你确实明心开悟，实证了第一义谛之后，也确实升起了智慧，才会清楚知道这句话的意涵。可是当有智慧升起之后的你，所缘的仍然是六尘万法，然而如来藏他对六尘万法仍然是一无所缘。但是就在不攀缘的当中，你所需要的六尘万法，如来藏他从来就是如镜体显现影像一般的示现给你，让你去了知，而他自己却从来都不加以了知。因此就说如来藏无所缘。我们从维摩诘经的经文中所开示的真实意涵来看，就非常清楚明白的知道，那都是在讲第八世如来藏的本来清净性与功德性，都是在证明如来藏它具有真实不坏的体性，也都是在证明它常住本来涅槃中。所以维摩诘经是印证禅宗证悟明心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特别是在其中的弟子品以及菩萨品这两品当中的这个义理，都能够提出作为印证勘验的依据。那我们就这个知谦法师所翻译的不以淫为无挂碍的这个译文来看，若是从前后经文法义的这个陈述来理解事上也就是法离淫为无挂碍物的这个义理，这个跟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法离于相无所缘故，以及玄奘法师翻译为法离贪着无所缘故的义理表达，都是契合于法的真实义，而且也都能够在法义义理上呈现出法离言说、法离于细论的真实这个意涵。因此从十亿菩萨研读这个翻译经文的立场来说，必定是以法义宗旨为本，前后往复的检视经文义理之后，自然就能够融会 这个文法句型，而不至于执着文字像的分别而顾此失彼，进而断句错误，甚或者是错解扭曲法义的真实义理。所以我们在研读经文的时候，应当是要以佛所教导的四依四不依的修道真规奉行为主旨，而不是像琅琊阁诸君门仅仅是在取文字向上的执着而断章取义以及直言害义，并且又刻意的忽视和错解法义上的宗旨来误导他们。琅琊阁诸君门总是经营拘泥执着在文字的表象上面，也乐于被局限在文字当中，因此终究不免自困愁沉，作茧自缚。这就叫做舍本逐末，进而又笼罩学人的愚痴人，真是自误误他大矣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